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收听我们节目，欢迎大家手机平板赶快来下载我们的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丰富精彩的节目。上面也有重播专区哦，像台北在飞跃也有重播嘛，所以你就可以点选你错过的日期，就可以重新的来收听。我们今天一样轻松的度过这半小时美好的时光哦。最近在聊这个艺文资讯，延续昨天的话题，今天一样是生动传艺的单元，要继续来聊的就是布袋戏的故事。这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应该是非常熟悉也非常有共鸣的哦。
你听，传统艺术的呢喃，生动传艺。
来到今天的生动传艺，我是微微。今天生动传艺有邀请到的是红宛然古典布袋戏团的团长吴荣昌团长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红宛然古典布袋戏团参与了这个传艺中心的接班人好戏台助援演出计划。那在之前哦，春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演出一些剧目，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中一出哦，叫做蜈蚣岭，蜈蚣就是那个很多只脚的蜈蚣啦。其实蜈蚣有一个特别之处哦，因为这个蜈蚣的戏偶，这个道具的部分，就是由我们的吴荣昌老师来设计制作的。
这个当然还是参考以前师傅他们做的东西嘛，因为其实布袋戏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有些东西你可以具象化，比如说我要骑匹马，我就可以弄一匹马在舞台上骑，
对，
啊，那蜈蚣也是一样，我们就这种东西我们就可以自己做，
嗯，
那就是说你做这样东西你要把它做到什么程度？
哦，
对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做出来只是有个样子就好，还是说你要做到
要很灵活？
对对对，那这个就看你自己嘛。那这个这条蜈蚣我也花了，我也做了两次，其实我总共做三次，那。第三次再把我们后来在舞台上用这条做好，做好真的演过之后，就觉得回来可以再改一点，再改一次。
所以这样说起来，虽然都是蜈蚣，那个里面的结构也是因为你实际演出后再去调整，
对，还是要调，因为所有的道具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你做完之后。真的在用了，用过之后，而且是用过之后一段时间，就是说整个操，比如这个蜈蚣岭十场演完了，发现这条蜈蚣好像哪里不 OK，那现在要怎么改？所以东西是做不完
哦，
就是看你要不要做。那如果你不做也可以啊，就是简单的随便找个道具来代替也可以。这样，
这样子等于说不只是我们在道具上、这个偶戏上的一些设计哦，你真的要演出好几轮之后，实际操偶过后，你才知道说哦，好像有些地方还可以再来做调整。
对对对，其实东西就是这样一直进步的，因为你做出来的时候你是可能拿来再玩一下，好不错，可是。等你真的在舞台上用过之后，你会发现哦，他在舞台上他有哪些的缺失，或者他耐不耐用。
这样说起来，老师，你有做过什么自己觉得很难制作的这种道具或偶戏吗？
其实最难制作、最麻烦是戏友的头饰、小旦，女生的那些头饰、那些发饰。因为布袋戏我买回来的时候，那小旦的头发就是只有头发。那你就要按照角色
帮他重新做发型。
对，也不是做发型，就是。比如说，你看像京剧，他头上不是很多头面嘛，那些珠珠啊，那些东西，那我们布袋戏没人做嘛，
那自己用，
就自己用，就自己做，对啊，像这个东西也是做到最后是都是很多人要跟我订，说你帮我做一个，拿个头来叫我帮他绑，我说我不要做，因为那个做很伤眼睛啊。
对啊，那个偶其实很小
对，大概就是。布袋戏传统布袋戏的小弹头大概就是比鸽子蛋再大一点点
啊，好小哦。
对，那你像你头上那些东西要做
还珠珠，然后要很多东西在上面，
所以是很麻烦的。那像要演这个红泥关的时候，像那东方氏，因为他是带孝的，所以我们要特别为这个角色去重新 弄一个他的头饰，
嗯，
所以那个都要花很多时间了，其实是蛮麻烦的。
这样说起来，在制作这些戏偶啊，还有这些道具的时候，感觉是问题解决大师哦。因为我们可能有期待他长的样子，可是到底能不能真的做出来，要想很多办法去做。
对啊，对啊，对啊。那像头饰这些算，对我来讲算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做很多，
嗯，
因为做到最后，到最后都不是我自己要用，都是别人要的。就一些收藏家他们就觉得想要，就希望我帮他们做这样的。所以其实而且做头饰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一般人想法就是你要什么头饰就拿胶就把它粘在头顶上就好。那我是觉得说，因为这个头发他们的梳得很漂亮，其实真的像真的人头发梳，那如果你给它胶粘上去，但那个胶掉了，东西掉之后就一块胶就难看了，而且很容易就会损坏头发。所以我那个头饰是基本上是绑上去的，
所以感觉好像是可拆解那种感觉。
对，只要你当然不是像一般说你像拿安全帽拿下来，如果说你要我那个东西是你要修理的话，你再拿把剪刀把那个剪掉之后就整个拿下来了，所以不会伤到原来头发，所以那就更麻烦，因为你不能钉，你不能用胶，所以那个就很花时间。那相对的说，当我在做这些东西，刚开始我只是因为说没有人做，所以我剧团需要说我自己做。后来在发现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就像你在打扮一个人的时候，或者说在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就开始会想他的故事。这个女生，你像扮的是扮，比如白蛇传的白素贞，那你就开始就会想说她应该有一些什么东西，
她应该要装饰成什么样子，
而且装饰出来之后，你还要看她跟。他原来的这个样子会不会强调他这个头的风采，就是他永远是配角，那你要衬托主角又不能强调配角，因为有些会他要很丰富，那就那个脸就看不到了。对，那所以说其实也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一种美学的东西其实它是有层次的，主次之间你怎么去搭配，那还有他各种不同的样貌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在这里面透过这些很有限的一些东西、一些道具或者一些材料去把它做出来。对啊，其实这个在我在演出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有帮助。就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做到最后，其实因为那东西都很麻烦又很小，又做其实做起来，其实说有时候你做不出你想要的那种样子的时候，会有挫折感，因为东西它太小。可是当你对这东西它有个信念的时候，就说它是什么角色的时候，那我就慢慢做，做到最后，这个出来的时候，放到角色身上的时候，我发现，这角色对了。
哇，
对，那你当演出的时候，你就更有信心，就是你会比较容易进入角色。
是，其实虽然我们讲这个布袋戏看起来小小，甚至从观众席往这个戏台上看，真的是颇小，但是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细节。
对，
那我们刚简单带到是已经演出完毕的《红泥关》跟《蜈蚣岭》，但是即将在这个十月开始又有一连串的演出，从十月底到十二月初还有这个《游台城》。那老师能不能帮我们提及一下这一出即将要演出的戏，它里面剧情上有什么样的安排？那我们实际上民众在看的时候，舞台上或者是刚刚讲到说戏偶上，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呈现？
这个戏其实它如果在整段戏里来看的话，它其实这个戏就是一个在拖时间的戏，真的、因为传统的戏，它很多时候因为它时间长，所以就会有一些戏要，就是你不能只演主干，你还有一些旁边的东西来搭配。那这个戏就是，那这是属于杨家将里面的系列里面的戏。那其实这个戏跟这个戏的主体是没关系，可是它就比较有趣，是说它是那种当机器当，有没有？那种就是鸡童那边附身在那边干嘛的？那其实是严格讲起来，它是应该是比较有趣的。而且这个角色还有他的口白也蛮特殊。他其实里面没什么主角，他其实就是杨家将他们要去救皇帝，那他这个杨延昭，他要先去把他以前的部将找回来，所以他回到他原来住房的地方去，那结果呢，就看到他们已经被立个庙，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们已经回京城被杀掉了，所以弄个庙，那弄个庙就要 key 档，那就 key 档那边问事情，那边斩妖伏魔，就这样子。那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它里面有小生，有大花脸，还有小丑，好，那这里面就是我们看花莲的角色，还有看最主要是 key 档这个当机的口白，听他口白，然后他会念很多有的没有的这种所谓那个什么咒语啊。那我们又不能念真的咒语， 因为我之前抄了很多咒语，幻想不要念，念怕真的到时候在舞台上面 key 档，所以演戏的时候有时候七分虚三分实，
嗯，
所以就是我们会就把它变得比较有趣一点点。
嗯、
那它原来故事里面它就是一个过场而已，
嗯，
但是我因为三十分钟的戏，我们必须要让它有一个头尾，所以我跟动了它里面一些结构，
嗯。
因为他的故事就是说，这个交战到这边看到一个庙、
哦，
那他们 key 党一生气就把庙砸掉了，
嗯、
就那之后那个杨延昭来就一见面一解释清楚说啊，原来元帅也没有死，就这样子。嗯、那可是在这边的话就变成说，我们为了让这个戏在这三十分钟里面呈现出来是比较好看的，就比如说这个交战砸了庙之后，他又去找那个党基的麻烦，又跟党基打起来、嗯、那一堆人打了之后不打不相识，才发现哎呦原来我打到的是某某神明这样子之类的、
哦、
所以就是让这故事就是尽量就是要把它弄得说30分钟里面它有头有尾，
嗯，很丰沛的剧情、
就是它要是一个单元、啊
嗯、
那它如果说在原来戏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过程而已，它就是一个、
嗯、
就没有那么严谨。那因为这个戏其实它比较特殊，就是说这种 key 档的这种桥段，那其实是没什么营养，但蛮有趣的。
嗯，
对。那所以我们在呈现的时候，也希望说，这个观众他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哦，布袋戏里面其实是可以演一些，就是它有很多很活泼的东西在里面。嗯、
哇，哎、欸，可以想象，如果大家到时候有机会哦，看到这个游台城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演出资讯哦，是10月27到30，然后11月12到13，还有12月9号到10号，一样是这个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边会有相关的演出。那回到其实老师参与相关的计划哦，然后也一直在布袋戏圈里面其实做了很多的传统艺术的传承，老师有教导蛮多那个我们更小的小朋友、哦、国小国中生，诶，我蛮好奇的，现在如果说现在的国小国中生，他们应该真的是几乎没有看过什么布袋戏演出了吧，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是比较不认识啦？
对，现在小孩子其实看对布袋戏的印象应该就是电视的霹雳布袋戏
哦，
他甚至连庙口的这种酬神戏基本上他们可能就只有那个印象是一个台子在那边，
可是没有仔细看，
对，不会仔细去看、啊、现在小孩子能玩的东西太多，
嗯，
所以他们其实不太会去在意这么多。那家长因为现在小孩子又很忙，小孩子
要补习嘛，
对，
要学才艺，
比大人还忙，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接触不到这些啦，
嗯，
但是也还我觉得还好，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他有机会让他接触到，我们就让他看看真的是好的传统的这个戏，
嗯，
也好，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需要一些推广，
嗯，
那像传艺中心这边就是他做这个接班人计划，就是说把这个文化部选出来的国宝，
嗯，
他们的一生就放在这个曲馆或者是蒋渭水厅，就做一系列的展演。那第一个就提供大家的一个演出的磨练的机会，
嗯，
那第二个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有更多机会去接触，
嗯，接触民众去学习到，
对对，就看到、
嗯、
看到这些东西，因为传统戏就是你没有观众他其实活不了，
嗯，
他一定要有观众，对、
嗯、
那观众多或少其实我觉得倒是其次，但是要有观众，
嗯，
对，要有观众，有观众他才能够继续做下去。
哇，但其实我想老师跟这些假设是小朋友或初次接触布袋戏的民众互动，应该也会觉得很惊讶，说他们假设是第一次看到，应该也会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怎么样，应该也会有一些好奇的部分吧。
对，他们其实会这个是会让他们对布袋戏有一个改观的，因为他们可能每个人对布袋戏的认知都不一样、
嗯、
有些人是现在的小朋友是电视的霹雳布袋戏，
嗯，
那我们那时候的布袋戏是这个野台布袋戏
实际演出的，
对，还有就是黄俊雄实验文、
嗯、
那比我再年纪大一点，他们就是这种说传统布袋戏，
嗯，
所以每个人对布袋戏其实有点像瞎子摸象，每个人接触到的时间点不一样，所以他对布袋戏的了解或他的感受就不一样，
嗯，
那其实是需要被应该要被怎么样稍微梳理一下的、
哦、
因为其实布袋戏因为它太受欢迎，所以在台湾它才有机会从传统布袋戏变到金光，变到这个霹雳布袋戏、
嗯、
这也说明它布袋戏说明了台湾的布袋戏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跟活力的一个剧种，只是说传统这样东西让它消失掉太可惜了。
嗯，其实我想布袋戏还是在传统艺术领域当中对一般的民众来讲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度啦，大家对于这项艺术还是有个基本的了解，
是是是，
但也很期待说之后可以有更多民众是更了解其中的细节，然后更支持我们很多不同的这个剧团的一些相关演出。
是是是，其实观众看戏的时候是看热闹，
嗯，
对，看热闹，但是热闹看久他就要开始看门道。
嗯，
那当你会看门道的时候，剧团才有可能在进步在提升。
嗯，
因为当你是会看门道的时候，表示你是内行的。
嗯，
那剧团就必须要怎么样，他就必须要
皮绷紧一点，
对，皮绷紧认真一点，或者说要想办法去增进你的这个表演的这个所谓艺术的深度或广度。
嗯，
对，那现在当然就处于是说，哎，让观众看一下热闹，哎，觉得布袋戏好看，然后留下一个好印象，那他们会愿意说，有机会我们再坐下来看一看布袋戏。对，
嗯，
大概是这样子。
是，老师自己对于之后在布袋戏的这个领域的发展，或者是刚刚讲到传承这一块，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因为一直都在这个领域上做努力。
我教布袋戏也教蛮早的，其实民国大概八十年左右吧，就开始教了。嗯，所以像偏的国小就一直教到现在。
嗯，
他们那个剧团已经35年了。
哦，那也算是蛮资深的剧团。
对对对，他是台湾第二个儿童布袋戏团。
嗯，
但是他是最长寿的，到现在35年了还在。
嗯，
对，那个当然是学校的一直一贯的态度上的支持。
嗯，
那再加上就是说，学校里面有些老师，
嗯，
他们愿意带社团，带这个社团。
嗯，
那现在也碰到就是少子化，所以现在，
哦，学生越来越少，
学生越来越少。那在这种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尽量做到一个撒种子的功能嘛，就小孩子进来学，
嗯，
学他不见得说他要变成布袋戏的演师，
嗯，
那他可能以后就是一个布袋戏的推广者，
嗯，
或者说支持者。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也有一两个这个社团毕业的小孩子来跟着我们学，
嗯，
就是跟着我们剧团来演出。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有一个传承的机会嘛。
嗯，
对，那就是慢慢拓展下去，反正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能做，
嗯，
就是我们就尽量做。
嗯，
那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一代又传一代嘛，
等
师傅他们交给我们，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可以有人可以接这样子。
是，嗯，哇，真的很不容易啊！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像刚刚讲到说在学校的推广，或者是跟小朋友的接触，但是还是很期待。不管大家哦，是说，哎，你不见得要把它当做一种职业或志向，也许你就是接触，你很喜欢，那你未来看到很多剧团的演出，你也愿意哎进剧场来支持，
嗯，是，
然后做一个好观众，哎，好好的去欣赏这些艺术，
也都是内行的观众。
对对对对。那大家都是从外行走进内行嘛，一开始都只是看好玩的，那之后就会发现其实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乐趣。那不只是欣赏之余，也是提供给大家，我们在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哦，10月27号到30号，11月12号到13号，还有12月9号到10号哦，老师这边的这个剧目是游台城，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做欣赏。那未来看到任何一个布袋戏团的演出，也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做了解。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是红宛然古典布袋戏团的团长吴荣昌团长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以上节目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赞助播出。
每一次生动传艺的单元哦，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熟悉这些传统艺术。当然不能说是哎真的很内行，但是至少哎比较知道这样的表演艺术，这样的艺术应该如何去欣赏呢？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猜不透》。
满天的星星在闪烁，亮心中的暖火，为什么你不懂我的梦，只是勉强笑了，就像我们凭直觉走，找不到同一个出口，从现在到心头要多久，还有没有以后，有时假装沉默是否有点难受，到底期待像什么，一眨眼又让心伤透，关于你们手牵手，还是关于你就是在我左右，下一秒却又让我
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早上的八点半还有晚上重播时段呢，晚上的十点和大家空中相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话题、生活资讯。当然不止耳朵听正声啦，可以搜集到最新的消息，眼睛也可以看正声哦。喜欢看影片的朋友可以透过 YouTube 里面搜寻看正声，找到我们的官方频道，订阅开启小铃铛，影片不漏接喽，上面有一些生活资讯的一些新闻消息的，当然也有一些有趣的主题哦，可以娱乐一下放松一下，所以有在看 YouTube 影片的听众朋友可以赶快来订阅我们的看正声频道。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会不会我就被神取消了我爱你的资格，未来会怎样谁敢保证呢？此时此刻怎么轻飘飘的，好像不是真的，真的以为情歌还不懂是骗人的，真的忘了变成哑巴有多久了，依依不舍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只是你借给我的，紧紧抱着，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的灵魂二十一功课，因为你而完整了，完美了。此刻翻着翻着再翻着，折成一万一千一百一十零一支千支歌，如果说梦是现实的反射，能不能就这样让我们来在一起睡着了，真的自己原来还有做梦的资格，原来伤过心的心还是肉做的，依依不舍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只是你借给我的，紧紧抱着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的灵魂二十一功课，因为你而完整了，完美了。
过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这是你借给我的，紧紧抱着，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的灵魂二十一功课，因为你而完整了，完美了，把不可能变可能，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你眼神里那一种光泽，心里还是热热的，最亲爱的，亲爱的，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把苦苦的变得甜甜的，因为你是我的，找到了。
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来自黄鸿升的歌曲，送给大家，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喽。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明天再见。
你爸妈想要给你个惊喜，有巧克力和红玫瑰，抬头看了外面一下，最爱的人终于出现，呜啦啦啦啦，牵着你的手，你们好像有点累，
看你们摸来摸去勾肩又搭配，
呜啦啦啦，手中的关东煮流下同情的眼泪，先叫我算了，这种女人不要也罢，顺便请我配合一下，哭的声音不要太大，一群小鬼笑哈哈，问我这是戴绿帽吗，我要一要甜不辣，骗大家那是我妹妹，呜啦啦啦啦，牵着你，
来来来，靠边靠边，
先生，你开车歪来歪去，你有喝烧酒吼？
无啦，警察先生，我无喝烧酒啦。我最近逐天哦，拢对透早无用到暗时哦，规个人神叨叨啦。
开车安全第一，就是爱有精神。我执勤轮班，嘛天天靠一罐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你去看麦。
啊，嚯，真正精神拢来啊！谢谢波利斯大人，以后开车就靠他了。精力装备，宝利达蛮牛。
喝康隆迪家啦，中油计程车优惠卡，汽油每公升优惠2元，柴油优惠1元，优惠额度从原本的1200调高到1500元，而且介绍其他司机来办卡，双方都可拿100元加油金哦。
还有还有，持计程车优惠卡到全台66站中油直营快保中心消费，换指定机油套餐可以折200元，换指定轮胎每条折100元，换4条再送4轮定位服务哦，快来办中油计程车优惠卡。
妈，我周末要跟朋友去玩水哦。
你们要去哪里呀？会不会很危险？
放心，我们选的是有救生员跟救生设施的合法泳池。
那就好。如果要去户外玩水，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千万不可以下水哦，也要留意告示牌规范，要穿着牛仔裤，不能跳水，不要在水中嬉闹，才能够确保安全。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小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